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开我的口，我相信我们刚刚都开了口，大快朵颐，每人都开了口，吃了这个叫各地的风味，是不是？啊，其实跟大家讲哈，如果您到宣教工厂上的时候，大概吃不到那么好吃的了。当然，我们刚刚吃到是各地的国宝。最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次在宣教工厂上面所尝到的美食。其实所有当宣教士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宣教味。大概十多年前，其实我45岁献身全时间服事主。那在那个之前呢，就开始在宣教工厂上面，当然每一年都会去短宣，开始呢是做培训，到国内各地工厂里面去做培训。在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农村的传道人实在非常缺乏，所以我那个时候到乡下，到农村里面训练在农村里面的传道人，然后慢慢呢就到城市。然后过去这几年的时候，我发现到城市的家庭教会邀请我去讲，不单单讲，以前是邀请我去讲培训，然后布道会。告诉大家好消息，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面，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邀请我去讲宣教年会，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大家上堂跟大家分享的绝对不是梦而已，这个梦，美梦可以成真。现在在中国，尤其家庭教会里面，他们有非常热衷的宣教的热忱。当然在中国，因为要出来到宣教工厂出国，因为签证护照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中国有非常大的宣教工厂。全中国汉人所在居住的这个地区，只有占全中国差不多多少是地方，1/3而已，2/3都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所以即使我们远东广播中文事工部，我们所制作节目除了汉语以外，我还有7种少数语言的广播。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像我就在播放有一个是从云南最近才传送给我们的一个视频，因为云南的传道人见证是怒族的，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怒族的，可是他听得懂我们用傈僳语的广播，然后他就把在那个视频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密密麻麻用傈僳文做下来的笔记，念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2年，如果你全时间要2年呢，如果说一半时间他要念4-5年才可以念完我们全部所有的课程，非常非常的感恩。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晚尤其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天下来现在很想低头默祷了哈。跟大家讲个故事，我想这个大家就听起来会比较有兴趣。那时候在15年前，那时候全时间服侍的时候，那时候到华北的一个农村里面去做培训，那时候是真是越千重水3万重水啊，从出门一直到了目的地呢，整整48个小时时间。那到了那个地方，华北的到了一个地方呢，他从到了一个大城市，从大城市呢，然后再坐差不多4个小时的慢车，然后到了小的城市县城。到了小县城以后，他然后再带了我坐中巴换小巴，然后到小乡镇上面。到了小乡镇，他说：“哎，黄老师，现在天还没有暗，我们现在进去不太方便，所以我要等天暗了才进去嘛。啊，我们到时候会请人家出来接。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就在县城里面，我们吃一个晚饭再进去吧。啊，还不是县城，乡镇里面吃一个晚饭，然后吃一晚饭，我就到这个小面摊里面，他说吃什么？那我说那下碗面吗？有没有饺子啦？我们吃点面子饺子。他说好，我就给你叫碗面，然后下点饺子。那北方人嘛， 他说哎哎，黄老师，我要让你尝一尝我们这个本地的土产哈，好吃，非常好吃，非常好吃。然后他就出去了，过了这个十分钟啊，这个我晃荡晃荡，手里拎了一个塑料袋就回来了。那塑料袋呢，就放那个小碟子里面哈，那个小碟子呢，就用袖子擦一擦哈。哎，你有没有发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在中国人那个时候，这十几年前啊，农夫也穿西装，农夫也穿个西装，可是有个特色，西装上面那个标签不拿掉的。晃荡晃荡，哎，身上怎么打一个标签？然后他坐下来了，他说：“来来来来，他身上还穿着这样的西装，还那个标签还在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塑料袋里面那个倒出来，然后拿点酱油啊，在这，哎，黄老师，好吃好吃好吃，我们这里本地土产。我说好了，我就跟他一起吃，吃很脆脆脆的，脆脆不知道什么样的肉啊，吃很脆，很脆脆。然后呢，我就吃一下了，我就很好奇，我说：“哎，这个徐弟兄啊，这是啥？”哦，这个我们当地土产，当地土产，狗肠子。我当然要面不改色，说好吃好吃，继续吃，把它吃完。我发现那次狗肠子吃完了以后，他就把它当自己人。后来我发现，真的，他不是跟我开玩笑，也不是故意要整我的。原来是真正在当地是盛行吃狗肉的。然后我出来呢，又经过千重山万重水，终于来到县城了。然后要往南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他要等火车，差不多要等三个钟头的火车吧。到火车站呢，我到了火车站了，就悠达悠达就晃晃，哎呀，看看要去上个厕所。然后看到那个厕所，在15年前大家知道那厕所什么样子的吗？一条沟，那是一条沟哈。哎，一条沟呢，然后呢，就是每个呢都是这样一排没有门的哈，然后那木头就这样一排，这样一格一格这样隔起来，可是那格呢大概就隔到只有到这个地方哈，所以蹲在地下来看，一站起来就看到了。然后去了一下来见识了以后，好，那这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到他那火车站，那火车站里有个卖小吃的这个礼品的这个地方，一盒一盒啊，装的很好，非常精美的礼盒。精美礼盒呢，一盒一盒都看着像牛肉干一样。然后我仔细一看，上面四个大字，叫“沛公狗肉”，狗肉干。大家猜猜看，什么城市？徐州，是不是？对。沛公就是徐州人嘛，对，沛公刘邦啊，刘邦的老家嘛，对，所以那个叫沛公狗肉干，还是名牌。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为什么知道我？他从那样的开始，他就接纳我了呢？第二年我又去做培训了哈，然后我一下了飞机，他看到我很高兴，然后跟我一起去呢，其实有两位。跟我还有另外两位，然后另外两位姐妹呢去香港，他们实在是非常有爱心，要到那边也要去做培训，都已经准备好了，是神学生嘛哈。一下了飞机，然后正要他去接机，然后接机呢，他看看他说：“哎，黄老师很欢迎你，那位姐妹啊，你不必去了，你受不了那苦。”我当场就不让他去。哎呦，我心里觉得很难过哈。然后他就送他到酒店里面，然后到酒店里面去招接待他。然后呢，过了那天下午，他带我去乡下。那我才知道为什么说他说那个地方呢，他那个姐妹实在去不了呢。哦，原来上厕所是没有厕所的地方。我问这个，我先问哈，我说，哎，兄弟。弟兄啊，那个我要上厕所哪边？他说你大的还小的？那小的那没有啥，随便啊。那就农舍嘛，农舍呢我们都是在墙壁嘛，对过来就在墙壁上面嘛。然后呢，那要大的怎么办呢？哦，大的专门是有个地方，当然呢你就在左边出去啊，它是沿着墙，沿着墙我也看不到，我去看外面没有厕所啊。然后就用草的席子哈，插了几根竹竿， 用草席子呢就围了这样半圈，围了半圈，我想那这边一定是嘛，应该闻起来差不多，有点像，就走进去了，一看地上这次连沟都没有，总共摆了八块砖，那你就站在砖上面自己好好站稳吧，不要摔跤了。那每天中午的时候呢生意特别好，那生意中午完了以后呢，去过了以后呢，跟我到下午去的时候去看，诶，干干净净了。所以我就发觉啊，当我们中午完了以后呢，到下午之前呢，我们就看到当地农夫啊就挑了个担子到那边去去去去去，统统到菜园里面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吃那个很新鲜的蔬菜。求主开我的口。是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也真的经历到，如果在宣教的工厂上面，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开同样的口，吃同样的东西，没有办法跟他们做一样过一样的生活的话，很难为他们所接纳。所以作为一个宣教士，最要紧的，我们碰到犹太人做犹太人，做希利尼人做希利尼人。我们到徐州的乡下，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叫东海县，东海县的底下一个什么村的一个小乡下里面，就要跟他们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不就是神所差派来的第一位宣教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样子的教导吗？今天晚上跟大家来分享开我的口。当然开我的口并不是讲说吃东西了啊，当然跟他谈一些这样子的话，希望大家比较不会睡觉。开我的口，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圣经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就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所出来的。也有一首诗歌就叫做我在这里，是用希伯来文所唱的。有首诗歌有没有唱过，叫做记不记得 Hineni Hineni。 好，等一下我会叫大家讲很简单的一句希伯来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讲。以赛亚先知，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基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呢，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可见以赛亚在做先知的时候，他曾经经历了几个王，四个王。所以以赛亚做先知的时间非常的长。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些王都是南国的王还是北国的王呢？南国的王。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是在南国当先知，可是呢他预言南国跟北国将要面临所要面临到的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历史上面，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差不多是从主前784到主前697年这段时间。那这个四个王都是在哪边？犹大，对不对？都是南国的王。南国共有20个王，有8个好王，12个恶王。在圣经里面，好的王跟恶的王当中的 判断用什么样来判断？啊，对对，没有错，对，是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还是恶的事，是不是？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些是恶王，那坏的王。那再看到以色列呢？哎呦，右边被切掉了一些。以色列呢，总共有19个王，19个王通通是恶王。那我们看到这段时间里面，在主前787年一到主前697年，也正好是北国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北国是哪一年亡的？720，看到没有？721，最后一个王嘛，哈，何西亚，最后一个王一直到721亡了。所以那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是南国看北国，亲眼看到北国为亚述所灭亡，然后看到南国岌岌可危。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是看到北国的亡国的景象，警告南国说，若你再不归向真神的话，你看我们的命运就会跟北国一样。所以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先了解这样子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知道全面的概况。我们接下来看到以赛亚经过，其实在犹太人立国统一的王国时间很短，只有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到了所罗门儿子的地方就开始南北分裂了。南国2个支派，北国10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是所罗门王的儿子叫做罗伯安，北国呢是由他的一个将军叫做耶罗伯安。南北分治开始分裂，这南北之间有的时候和好，有的时候彼此征战。那尤其在这段时间里面，以色列国跟犹大两个分治的国家夹在两个强权的当中，在他们的东边就是两河流域的地方，有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叫做亚述帝国。在他们的南边呢，埃及帝国。埃及跟亚述彼此之间征战，把哪边当战场？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呢，为什么在南北国这以色列跟犹大呢夹在两个强国当中的时候，能够经历到非常非常不安的时候，非常混乱的时候，经常在战乱当中的时候，当北国被亚述要攻打他们，他们就想跟埃及来联合，然后神就警告他们，借着先知警告他们说，你不能靠人，你要靠仰望耶和华。可是北国的这些王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恶王，结果在721年就为亚述帝国所灭亡。722年以色列王人民被俘虏到亚述，然后亚述帝国将周围的各国的百姓有5个族就移到北国，移到北国跟在当地的人开始凭他们之间异族之间通婚，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所称为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混种的，他们的血统不纯。所以这是当中历史的背景。南国在延续了几代，一直到主前586年 也灭亡了。南国亡于巴比伦，北国亡于亚述。那亡于巴比伦以后，就有一段70年的被掳的时间，一直到516年归回。那我们看这以赛亚书呢，就是在北国眼见北国被灭亡，南国岌岌可危的时候，以赛亚经历那四个王这段时间所写下来的先知所传给他们神的话。那以赛亚先知呢，又非常有意思，他的编排又很像新约与旧约当中的编排。旧约与新约总共有几卷？66，旧约几卷？39，新约27，很好记，39 27，对不对？那旧约39，新约27，旧约讲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新约讲神的拯救。哎，很有意思啊。以赛亚书也是这样。以赛亚书你把66卷看前面39卷讲到神的公义与审判。然后后面的27卷讲到神的拯救。那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六章，就是以赛亚先知接受到神对他的呼召。那个时候是在乌西亚王崩的，就是那王死的那一年的时候，他就看到异象，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就看到周围有撒拉弗势力，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不知道六个翅膀怎么样子飞，有人就画了这样一张图，看到这撒拉弗围绕着神的宝座唱圣哉圣哉圣哉。我不知道我们诗歌里面有没有一首诗歌叫做圣哉圣哉圣哉。我小时候的时候在行阳堂聚会的时候呢，就唱第一首，我还记得灵粮诗歌的第一首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我记得那个时候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然后唱到当中有一段我就听不懂，基督兵希拉兵。什么叫基督兵希拉兵？红豆兵绿豆爆兵？小时候不懂，就一直等到有一次呢，那个时候还是寇世远，还是在灵粮堂哈。我那时候小时候听寇世远讲道啊，听得津津有味。他那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有人问说这基督兵希拉兵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兵不是红豆兵，不是也不是绿豆兵，基督兵呢就是撒拉弗，基督兵就是基路伯，撒拉兵呢就是撒拉弗。为什么后面加个兵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复数后面是用 in， 所以 cherub 是基督基路伯，那 cherubim 就是基路伯的多数，撒拉兵呢撒拉弗，如果 seraphim 呢就是撒拉弗的多数。所以显然基督兵撒拉兵这些呢就是天使，这一班天使的名字。这时候他看到有撒拉弗门，所以就撒拉兵了哈，撒拉弗门围绕的宝座。我们看到每次看到撒拉弗的时候，都好像是有要宣告神的审判。这些撒拉弗围绕着神的宝座旁边在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样子的异象， 因为这样子呼喊者的声音，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昨天讲到那生来是眼睛瞎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自己求实就是生来眼睛瞎的。当我没有门，没有认识真神以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的属灵的眼睛都是瞎的。当人家问我们说你信什么呢，我们说我什么都不信，更了不起说我就信我自己。我们的属灵眼睛是不是瞎的呢？我们把自己当作神，把我们自己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得。其实你有什么了不得啊？你快要不得了咯。自己以为自己是神，将我们将这样子的态度带到家中的时候，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家中混乱不堪。当我们将这样的态度带到工作的时候，把自己永远当别人的老板，把欺压别人，当我们在工作当中带来混乱不安，在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当作别人的神，就看到现在社会上面为什么有那么多欺骗，那么多的诡诈。因为每一个人自己想当自己的神，不把真神当神。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看到这样大异象的时候，他会体会到啊，我是口唇嘴唇不洁的人啊，在那全能的神的面前，我看到全能的神的时候，我有祸了。我们常常去读圣经，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常说常常会读到敬畏耶和华，是不是？中文翻译的很文雅，原文其实就是惧怕。我们若不惧怕这位真神的话，我们就有祸了。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拆船年会、宣教年会，所以我没有这样机会跟大家来讲科学与信仰。讲科学与信仰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讲整个宇宙跟一个人来比较，那比较的时候我就看到人有多么的渺小，人不要想自己有多伟大。当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位真神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害怕说，我这嘴唇不洁的人啊，神鉴察我的心，让我开口的时候我嘴唇不洁净，怎么能够见神呢？我有祸了。可是那时候有一位撒拉弗就飞到他的跟前，拿火炭从坛上先举下来的，沾他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得赦免了。就像我们连续的从昨天晚上的信息，我们看到神创造人，那起初的亚当用尘土所造，神用口中的气让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亚当的子孙背弃了神，亚当的子孙离开了神，亚当的子孙自己想当自己的神，所以生出来眼睛就是瞎的。那末后的亚当，第二位亚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他用仍然用尘土，记得吗？用尘土，可是第二次他用他口中的水来医治亚当的子孙。当他医治了亚当的子孙，是要让他受差遣到那希罗亚池子，受差遣的池子里面去得到医治， 传讲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神口中出的气，让我们得到生命；神口中所出来的水，让我们得到医治。现在我们再看到神祭坛上面来的火，让我们得到洁净。今天晚上，让我来看到求神开我们的口，让那祭坛上面的火将我们燃烧，让祭坛上面的火让我们的口得到洁净，让祭坛上的火让我们的口张开，让祭坛上的火让我们向世人去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那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地基都震动了，殿充满了烟云。那个时候他说，祸哉，我有祸了。那个时候有一个撒拉弗就从祭坛上面将火炭剪下来沾了他的口，让他的口说，你的罪除掉了，你的罪恶赦免了。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求主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唇。求主昨天让我们听到，不单单让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现在在这个局面里面，若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子传福音呢？第二步，求神开我们的口，若我们不传，我们就有祸了。求主用他的火来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唇，来宣告神的审判。在那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看到北国岌岌可危，他宣告神的审判，对南国说，如果你们再不悔改的话，你们就会像北国一样。耶稣基督像走遍各城各乡，他宣告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什么？记得吗？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原文的意思，中文翻译的蛮委婉的，原文意思就是赶快掉头吧。回转的意思就是赶快回转，走向神要你走的道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洁净，求神的火洁净我们的唇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世界要讲那悔改的道理，要宣告若不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祸了。我看到实在是很在服侍神这些年里面，看到很多的传道人让我听他们的道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心痛。我从休斯顿来的，大家知道休斯顿有全美国最大的一个教会，听过吧？ Joe Austin 听过吗？我们常从这个 Joe Austin 那个教会呢，我们从 Highway 1459开过去的时候，都看到有一个大招牌，那个招牌上面就是他两个人，他单跟他太太两个人的大相片放挂在那上面，你看不到耶稣的名字哦。你进入到他教会里面，你看不到十字架的，他有个大地球一直在转的，你看不到十字架。如果你去听他的讲道的时候，我听第一次我说还不错了啊，他就讲说神会让你蒙福，讲来讲去都是你相信耶稣他就让你得福，就第二次还是这样，第三次还是这样子。诶，怎么只蒙福？不悔改会蒙福吗？人不认罪会蒙福吗？就有一个记者就去访问他说，诶， Austin 牧师，奇怪了，为什么你从来不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来不讲人的罪，不讲人神的审判呢？他的回答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我有这个2000万的房地产的贷款要付，所以不能讲。我们若不传讲审判的信息，我们就有祸了。像 Joe Austin 这种人叫做假先知，他传的不是福音，是祸因。若没有十字架，怎么能够得到拯救？若没有人的悔改，怎么能够得到耶稣宝血的救赎？以赛亚先知奉差遣向万民去差去传讲信息，传讲悔改，审判就要来了。审判会不会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人愿不愿意悔改。约拿到尼尼微城说，在40昼夜这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对不对？可是40日以后，尼尼微城有没有灭亡？难道神说假话吗？不是啊，因为他们悔改了，从上到下，尼尼微城从王到百姓都披麻蒙灰，都悔改了。所以神的审判是条件的，是不是？若人悔改，神的审判就不临到。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责任，开我们的口，让世人知道，若不悔改，我们就有祸了。当然了，你不要去挨家挨户去敲门，人门一打开，你就问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如果你死的话，你会不会上天堂？哦，我不是讲笑哦，是有种个人布道训练，就是教你这样讲的。我不讲什么哈，那第一课里面就讲教你怎么样去问。他说你怎么样子？你去敲门的时候就问人说，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死了以后，你能不能确定你会上天堂？哎，其实呢，我再讲一句话。我们常常说，在基督教说基督教的福音就是你信耶稣上天堂，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你去找神本圣经，你们找，你找这句话给我看，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这句话？信耶稣上天堂，是说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呢？得永生是不是今天晚上的事？得永生是从这一刻就开始，是不是？所以得永生不见得一定要等到最后上天堂才得永生，从今天就得永生了吗？哎，我们实在讲了，如果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信耶稣上天堂，那他如果反问一下什么时候上，如果说你像说现在就上的话，他我们相不相信？他不拿大扫把赶你出去才怪嘞。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不是？就在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我们原来走向灭亡的道路的时候，那天我们就改变，我们那天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从那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永远永远与神同在，一直到永远。不单单在今天，不单单在20年、30年、50年以后，百年以后，在这边通通不在的。我希望我们都在那边见面，是不是呢？所以永生是从今天就开始的。怎么样子能够说从今天就开始呢？你今天就要改变了。你不能说，哎，我信耶稣没有关系了，我现在先信了以后，我就买一张包票，到时候天堂门打开的时候，让我能够有一张标票挨进去就好了。 你怎么能够知道说到那天的时候神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这个人呢？若不是从心中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从那一天你就改变你的人生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呢？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嘴巴讲说我信耶稣基督这句话就好了呢？还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全身心灵全人的改变，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呢？求主开我们的口，不单单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口张开向众人来传讲神的审判。审判并不可怕，是审判你选择错误的方向，错误的道路才可怕。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若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我们很开心，是不是？为什么害怕呢？所以审判并不可怕，而是在审判之前，我们是不是接受那真神给我们的呼召，说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你是不是从那刻开始就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真神走他的道路呢？我们看到开我的口，让我能够传讲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刚所唱的诗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这一节圣经就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后半段，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教大家一句希伯来话，前半段你可能听过，就在那首诗歌里面叫做什么，记不记得 Hineni Hineni 啊？希伯来文的重音大概都是在最后一个音节或倒数第二个音节。我在这里，然后请差遣我。Shalakeni 啊 ，Shalakeni Hineni Shalakeni， 大家一起来学这句话 ：Hineni Shalakeni，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什么是行动的差遣？行动的差遣是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求神洁净我们的嘴，就在那刻开始，我们就对神说，我在这里， Hineni， 请差遣我， Shalakeni。 然后差遣要去说什么呢？这时候主就对他说很清楚的吩咐，我们要开口，开口说什么？对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有蒙自由，耳朵方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第三与第四，我们要开口回应神的呼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Hineni Shalakeni。 接下去去传讲什么呢？去传讲神的信息。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说，百姓告诉百姓说，你们有问题了，要宣告百姓的问题，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你们都是生来眼睛都是瞎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眼睛是瞎的。你问他你姓什么呢？他说我姓我自己，他的属灵眼睛就是瞎的。你问你他我姓什么呢？他说我姓观音菩萨，我姓玉皇大帝，他眼睛属灵眼睛就是瞎的。
不认识真神造我们的神，那属灵的眼睛就是瞎的。我们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见了有肉眼的眼睛看见，却属灵眼睛瞎了却不晓得。我们告诉他们的原因，因为你们心蒙了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多讲，很多人的耳朵发痒，不愿意听这审判的信息，不愿意听这悔改的信息，他们要听的是什么？发财的福音。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prosperity theology？ 有人他们自己往脸上贴金，把它翻译成成功神学，是不是啊？ prosperity 是什么？发财嘛。哎，我就把它翻译成旨意嘛。什么叫 prosperity theology？ 是发财神学嘛。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你信耶稣来我就让你发财，你信耶稣来你明天就升官啊，你信耶稣来你明天就可以买大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太明显了，这些发财神学的牧师传道者，他们传的是福音还是祸因？我要让百姓知道，不要让他们心蒙了自由啊，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他们耳朵发沉，要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他们眼睛昏迷，向他们宣告，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神的恩典永远在，神的恩典就像天上伸下来的一只手，可是要有我们的信心去抓住这只手，我们才能够得救。得救是本乎恩，然后呢，因着信。本乎恩好像从天上伸下来的一只手，因着信呢，赶快去抓住，是不是？天上伸下来这只手，你不因着心去抓住那只手的话，你怎么能够被提上来，从水里面被提上来呢？所以我们要向百姓去传，要去传眼睛看见，耳朵听着，心里明白，赶快回转过来。回转这个字就是新约里面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那个字，回转过来吧，就得医治。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让求主开我们的眼，让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眼呢看到，能够宏观的看到全世界的需要。全世界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我跟昨天跟大家讲，可是若将回教跟印度教两个加起来的话，已经占了 37%， 超过基督教国家的人数。而且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在基督教国家平均生育率，一家生几个孩子？ 1.8 个。回教跟印度教 加起来，家里一家生几个孩子？ 4.5 个。太清楚了，我们若不传福音的话，我们就有什么？有祸了。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桥梁，看到基督教红色的那一块，穆斯林回教徒绿色的那一块，印度教徒土色的那一块，可是还有一块很大很大，看到没有？ 16% 世界人口里面有 16% 是叫做还没有信的。这还没有信的大部分在哪边呢？什么都不信的大部分在哪边？在中国大陆咯。
是啊，你到中国大陆人去问，大部分是，尤其你问他你姓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姓，是不是？对啊，那批人就叫我什么都不姓的。其实什么都不姓的，比他原来姓的要好传福音，是不是？他原来已经信了回教，你要他跟传福音很难很难传；他已经信了印度教，你要跟他传福音很难很难传。为什么在台湾传福音很难很难传呢？拜佛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看到这五步一步，到处都是，到处有土地公，到处有佛庙，就是这样子，很不容易传。我们讲到有一位台湾，我们看外面有个台湾乡福哈，有没有哈？有个乡福，乡福是总干事。那时候我们跟他聊聊，他有一次那个时候到我们教会，然后跟大家分享，他说我们真是很难传福音，实在是很难，花20年的时间结个果子就5-6个，非常困难。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在乡村的时候，农村里面，乡村里面呢有很多庙，然后他在那边已经服侍了5年的时间呢，跟那个地方的那个庙里的庙祝呢，他也混了很熟了，说庙祝也变成好朋友了。庙祝啊，有时候看他很丧气，怎么传福音传了半天都没有什么果效，他过来拍拍他肩膀，他说小老弟啊，不要气馁，我们在这边已经100多年了。是不是很难？是很难的。可是什么样子？感谢主，利用毛主席帮我们清干净了。现在传福音最容易接受的、最愿意接受的，就是在这块豪土里面。这块豪土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桥梁。这块豪土我叫做福音新桥。是一个最好的桥梁，不但这块豪土里面人心已经很成熟了，从这块豪土里面还到处了差遣了将近有1亿的人到各地来，准备好接受福音，让我们跟他传福音。这些就是什么？海外华人，是不是？全中国13亿人，全世界有多少华人？14亿，不要忘记还有1亿在海外。这在1亿的海外的华人都在我们的身边，这1亿海外的华人是将福音传给在他们国内家人最好的桥梁，让在中国的这13亿华人又是对那26亿还没有相信主，还相信回教、印度教最好的桥梁。我们看世界上整个福音的策略，我们不能不看用什么样子的策略是最有效的。今天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要一头去当烈士，因为烈士呢被砍了头以后就没了。我们今天要当什么呢？要当谋士。我们要有策略。我们非常重要，要对回教徒，我们要对印度教徒，要他们传福音。可我们要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有策略。对回教徒传福音最好的策略，先从中国里面的回民开始，越往西越难，可是回民区里面越往东呢越容易接受。在我教过的学生里面就有一位回族的，他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现回到中国全时间服侍，他妈妈就是回族人，他现在他妈妈都不反对他了，还会跟着他听福音。我们中国人数多，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中国多少的民族？有现在是56个是吧？46个民族。56个嘛，对，我记得是56个民族，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神将福音这未得之民的工厂就摆在我们的中间。汉人在整个中国所占的位置，地理的这个区域也不过只有1/3而已，对不对？
其他三分之二都是未得之名啊。最大的福音工厂之一就在中国。我真是求主让我能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开我们的口。我们福音的对象，我们说有四个 S。我明天会跟你讲福音的有四个 D， 四个 dimension， 有四个 dimension 应该怎么讲啊？四个维，四维，用什么样的四维？今天看讲福音的对象有四个 S， 这四个 S 很有意思，我们想想哈。第一个，什么地方阳光普照？中南美 ，Sun， 第一个 S。第二个 S， 什么地方到处都是沙？中东咯，就是伊斯兰教地区了。第三呢，什么地方 spice 很辣，咖喱，印度了。第四，什么地方产丝的 silk， 中国。所以大家想到现在未得之名当中最大的四个族群就是这个四个。要传福音最重要的这个四个领域就在这个四个地区 Sun Sand Spice Silk， 很容易记啊。Sun Sand Spice Silk， 我是跟常施恩牧师学的啊，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们看到全世界有一块那块灰色的地区，那块灰色的地区是我们向世界传福音最有力策略上面能够得到的桥梁。所以我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比喻，现在我们在北美地区，从加拿大、美国、澳洲、欧洲的这些华人，用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分享用网之网的方式，我每一个人在中国都有十几二十位亲友吧，海外的华人这一亿，将福音传回中国，然后接下来由中国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四个 S。所以我称呼这叫做福音新的桥梁。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专业人士，很多看过去很多都在人生的下半场，人生的上半场追求成功，人生上半场大家都已经很成功了，人生的上半场刚来美国的时候追求的是五子登科，是不是？哪几个子？房子、孩子、车子，还有什么子？帽子，方帽子，还有呢？还有什么子？那五子登科，妻子哦，这种妻子。但回家想想看，这五子也差不多都有了哈。当然了，你说你这有多少财产，这是个人比较。可是你比较起来，比你20年前、30年前的时候，你提两个旗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每个人都已经很富有了，是不是？每个都很富有了。我现在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可以让我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生的这个下半场如何打得又精彩又为神所用呢？我自己昨天晚上跟他稍微的分享，在15年前，其实呢，我在小时候14岁的时候听到王永信牧师在《暗示》之后那部电影结束之前的一个呼召，那时候我还只有14岁，我就站起来 回应了这样子的呼召，我愿为主所用。可是我父母亲虽然都是基督徒，从来不希望我做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传道人很辛苦，所以他们对我的盼望从来不盼望我做传道人，可能希望，为什么我的名字叫黄家生呢？本来想让我当个好医生，结果没当成。好了，他就退而求其次，医生没当成嘛，英文里面都是 doctor 对不对？这个 doctor 当成，你就当另外一个 doctor 好吧？医生没当成就当做博士好了。所以就对我的期待都是在学业上面，你当工程师科学家能够得到最高的学位，所以他们来讲那个时候叫做光宗耀祖啊。所以真的我父母亲这样子期待，我也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达到他们的愿望，拿到硕士，然后到美国，那个时候还拿到全额的奖学金，教师奖学金。我的教师奖学金他那时候还给我来回旅费，来回的飞机票来给我。很感谢神，五年的时候也拿到了博士的学位。然后在前面那五年的时候，不单单在拿到学位，而且全时间教书，我又有教职。我来美国的时候一边读博士，在两年以后，因为我是全时间教书，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就已经申请到绿卡。我不到两年我就拿到绿卡。好像接下来孩子也出生了，车子也有了，然后到了 NASA 的时候呢，房子也买了，工作也相当愉快。我那时候开玩笑了，那时候在太空中心我们设计机器人，那样子什么样子工作呢？我说 Big guy gave us big money to design big toys， 大人物给我们大钱来设计大玩具。是吗？那么的那些不是大玩具吗？工作也很相当满意，做了很愉快。到后来呢，我还自己有自己的顾问公司，所以我工作时间还相当弹性。而且因为自己有顾问公司的话，所以我可以承包不单单太空中心，我还有电力公司的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承包的案件，所以收入也相当的不错。在教会里面也很忠心的服侍，在讲我在同一个教会28年的时间，在前面14年的时间里面，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当然呢，就是因为教主日学才发现，哎呀，教了以后有点枯干的感觉啊。因为你教主日学的时候才发现说，有人说误人子弟要下地狱，那误神子弟还了得啊？哦，是不是啊？因为教主日学的时候教说，哎呦，这段东西我自己都看不懂，不能胡说八道吗？哎，读圣经的时候是越读，你读的越多发现越多不懂，是不是啊？读圣经的时候说不行，这一定要好好自己再去进修。所以我就开始到神学院里面去进修，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23年前我父亲年纪很轻，69岁突然的过世。他有心律不整，他有糖尿病，心律不整。那时候人在台湾，就在那一年，他69岁，我母亲65岁。我母亲65岁，就在那年退休，准备7月份，他们两个就一起移民到美国。我已经帮他们申请了，申请的时候他们绿卡就已经马上要下来了。就在那年的2月，我还记得是农历年除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妈跟我讲说，你爸突然走了。那时候真是体会到有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亲亲不待。那时候我们帮他申请，我在这边已经帮他买好一个小 condominium， 就离我们家很近，照顾可以很近，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父亲就是69岁那年突然一下心脏病发作就回天家了。就在他走了以后的一个多月收到他的绿卡，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实在是非常难过。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抱怨，我说神呢，你为什么不让等一等呢？至少让跟我在一起过几年，你再收，你让他回天家，我心里也不会那么难过。再接下来，我就突然心里一惊，我说：“哎，我爸爸有糖尿病，我也有糖尿病。神收他回天家，69岁，我还能够有几年呢？”在我人生里面，我还有多少年能够真的活得有意义呢？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转捩点，也就是从1997年后来开始到神学院里面进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去进修的时候呢，心里还有自己的打算。我在神学院进修，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就越来越受欢迎。当然了，因为学的越多的话，讲的就越来越有内容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教的主日学那一班就越来越大，最后要教仪厅里面才坐得下哈，有30-40个人那一班。在那个时候是觉得心里最愉快的时候，工作也做得很好，孩子也很开心，很美丽，妻子更美丽，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开心，收入也很好。其实啊，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又忠心服侍，又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又努力奉献的话，在教会里面非常受人敬佩，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说：“哎，黄弟兄啊，你现在读神学院，什么时候说出来要出来当牧师？我赶快举手骨粉。”不是不是，我不是要当牧师的哈。那人说：“那你读神学院做什么呢？”说：“哦，我是这样子，我有这样子打算。”不好这样讲。我说我有这样的打算。我说啊，等到我的孩子都大学毕业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呢，我差不多55岁。那个时候呢，从现在开始念到那个时候呢，大概可以念到我对希腊文很有兴趣呢。我希望能够拿到希腊文专业的新约硕士，新约博士。那这样出来呢，我可以到神学院里面教书。这是我的如意算盘。或者你可以说金色降落伞吧，每一个人都有个金色降落伞。那个时候我也为自己打算好一个很美的金色降落伞。55岁退休，那个时候到处跟人家讲，人家说：“哎，你现在学读神学？”对对对，我准备55岁退休，求神带领，让我那个时候已经也可以拿到博士了。可是就在我读神学读到第一个硕士学位快要毕业之前，但还差一个学期吧，一两个学期，我的牧师有一天呢，突然把我叫到，请到他的办公室。他跟我讲说：“哎，嘉生啊，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你私底下，我先跟你分享分享。”我说：“什么事啊，牧师？”他说：“这样子了，因为他原来是在纽约牧会，然后在纽约牧会呢，原来他是在那边的中文牧师。”后来他到香港，然后再到我们教会牧会，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然后在纽约呢，那个时候他们的主任牧师呢，后来离开了，呼召离开了以后，那个教会其实不是中国教会，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美国教会，将近有上千人的一个美南浸信会的系统里面那个第一浸信会，在纽约那个地方。所以那1000人那个教会现在不是中国人教会。要求他回去做那边的主任牧师，对中国人来讲是很少见的。他说：“感谢神，他说我真的感受到这是神的呼召。”他说他已经要决定回纽约去了。那我就说：“关牧师啊，我很了解这个，真是神给你这样的机会啊，我也很感谢神呢、啊。我接下来我就要筹备怎么样来找牧师啦、啊，我要找聘牧小组啊，筹备牧师。”就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James, I want you to take over。”我心里突然一惊了，我说：“哎，关牧师啊，没搞错哈！”我说：“你牧会15年经验，你牧人呢、啊？当牧师15年经验，我是牧机器人呢、啊， 15年经验，两个很不一样哈。机器人不反嘴的哈。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在教会里面如果说努力服侍，然后在教会里面我是不自信的话，每一个人都很敬佩，是不是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当义工来服侍，忠心服侍，又忠心在一位教会里面奉献的话，金钱上面奉献的话，每个人都很钦佩你。在那之前你有200个人很钦佩你的人，当哪一天你变成受薪的牧师的时候，你突然那200钦佩人突然变成200个老板了，我心里当然清楚。所以心里实在是很犹豫，实在讲，那时候我的牧师就想，好了，这样你就去祷告吧。那我就去祷告了。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有一句话，我把这句话念给大家听。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21节。那时候我看的是英文圣经。那时候那节英文圣经一直进入到我心中，没有办法回去。He gives, he takes away. 我心里突然一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一点不错，我今天觉得这些我都很满意。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好，我在社会上面的工作也好，我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学习一样，我觉得这每一项我都很满意。明天神要收回就可以收回，没有一样是我的。今天神给我这样子呼召是给我机会。那年我45岁，没有哪一个公司你要转行，45岁你要去转行，那公司会收你的。只有神是最好的老板，我45岁他还要我。只有神能够愿意在我人生已经到中年45岁的时候，让我能够再打，好好打这人生的下半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来跟师母，那个时候还不是师母呢，跟我太太柏林，跟她一起祷告。跟柏林祷告的时候，柏林开始收，她的反应也跟我差不多了。她说：“这样子好不好？你现在收入很好了哈，你这样收入也可以对教会也是很好的帮助嘛，每年多奉献嘛，这样子了。你现在每个礼拜是做5天，你这样子你做3天好不好？”你在，因为你现在是自己有开公司嘛，自己的顾问公司，所以你时间比较 flexible 点，弹性点。你做3天的话，你收入都比人家全时间工作时间收入都还要多了。那所以你做3天，那这样你剩下来还有4天可以在我教会里面服侍。我说好好，那我再回去祷告祷告。回去祷告，又是这句话 ：He gives, he takes away。心里震惊，再回来跟柏林，我说神给我的还是这句话 ：He gives, he takes away。最后柏林对我讲一句话，他说 ：“OK， 我用英文讲完，再把翻译成中文。OK，OK，calling is yours, but obedience is mine。”他呼召是你的啦，你听见了，我没听见，我就顺服嘛。他顺服不是顺服我，他顺服是顺服神。我非常感恩，从那时候过去这1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同心同行。我45岁的时候闲的时间真的有点晚了，45岁才全时间奉献献身为主所用，所以就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想，哎呀，我剩下的时间不多，我要在这段时间里面用最有效的应用，我怎么样子来服侍呢？ 当然在教会里面的牧会是神给我的非常重要第一个呼召，当然我要在教会里牧会要好好的牧会。那教会牧会当然很多的甘苦谈啊，顺便跟大家讲啊，教会牧会里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蜜月期，平常只有三年，三年以后叫做磨练期或者叫磨合期。大部分我不讲大部分，很多的牧师三年以后为什么就换工厂了呢？很多啊，就是那磨合期受不了，都要经过这磨合期的。经过这磨合期以后进入到第三期，叫做恩爱期。恩爱期的时候呢，彼此互相非常了解，彼此互相非常体谅。我非常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真的不得不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不要难过，不是我离开，而是教会的扩张。我跟他们讲说神的呼召非常的清楚，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请求大家将我的身份从教会的主任牧师改为宣教士，请大家一起为我按手，将我差遣出来。当我不得不要离开的那天晚上，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他说一定要为我办一个欢送的晚会。我说晚会实在不敢当，不需要办，如果你真的一定坚持的话，我就要坚持一件事。那什么呢？我说我为你们洗脚。有24位弟兄姐妹非常在台上列起来，我一一为他们洗脚，每一个都抱着我，都抱着我哭，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可是很开心。他知道说从那天开始我们教会从200个人到200万个人，用我们牧师所服侍的不单单只是我们200个人而已了，我们牧师服侍的是200万、2000万的人。非常的感恩，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历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分享讲到这段，求主开我们的口，我们每一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人生一个阶段里面，不管你在上半场多么的成功，多么的辉煌，当我们来看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让这下半场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目的。过去15年的时间里面，为了觉得时间非常的短暂，所以拼命加紧努力，所以服侍的时候有三方面的服侍，一方面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牧会，然后每一年一定有半个月的时间挪出来上短宣的工厂，所以每一年出去大部分时间到中国也到东南亚，然后过去这些年最多呢就是布道，到一个地方开布道会直接传福音。开布道会传福音的时候，在短宣的时候实在觉得心里觉得非常火热，很有收获感，因为自己传福音看到马上有人决志信主，觉得真的很有收获感。可是这样传福音一段时间以后，神让我更开到看，让我眼睛更看到说，哎，你今天这个网是很大还是很小？我说主啊，我有时候一年出去就有一圈下来就有100个人信主，哎，还小啊。主说在我眼里看不怎么大。所以4年前其实神很清楚的呼召，然后一直到2年前更清楚的应验。在2次神用我手机里面送给我一节经节。第一次是在一次车祸，我带了我的女儿从德州开车子到加州来，到 LA 来上班，然后要来上班呢， 开到他目的地差不多90 mile 的地方，在一个很穷乡僻壤的时候，车子突然震动的非常的厉害，我就很紧张。那时候车子震呢，突然我的手机也震动，可能那时候很紧张不敢查看手机，我就跟女儿讲说，哎，赶快你帮我找个地方可以出去，我车子可能有问题，可能需要修。然后我女儿就赶快查手机说，哦，还有在我两 mile 的地方有个出口，我就赶快车子从最左边的这一道换到最右边的这一道，然后两 mile 的地方下来，到第一个出口赶快出来，然后找第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的时候，一停下来的时候我就闻到烧焦的味道，所以一停下来以后我就跟女儿讲赶快跑，车门打开来赶快就跑出来。一跑出来的时候，出来一看还好车子还没有火烧，可是呢我车子的右后轮的车胎不是扁了，是车胎的胎已经跟壳脱离开来了，他们叫 trade separation， 所以我的车子是停在框框上面。我说我车子停在框框上面怎么可能开两里能够开得下来呢？如果这还非常感恩，如果这还不够奇妙的话，就是我车子停下来了以后抬头一看，我停在什么地方？ Goodyear 修车胎店。然后修车胎店呢，我看了，哎呀，说哎呀，神真是奇妙啊，让我平平安安的居然能够下来哈，车子没有翻车，然后居然能够下来，然后停又停在这个修车胎店。可再一看又有点失望，因为他是修卡车车胎的，大卡车的车胎的。那我就跑进去了，我说哎呦，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礼拜五下午差不多快要五点钟了，我就跑进去说，哎，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修？他出来看看，他说，哎呦，你这个车子啊，你是 Prius 那么小的车子，我们是修卡车车胎，我们卡车车胎每个都比你这个车胎要两倍大。那我会修，可是我没有进你这个车胎。那我就跟他讲，拜托拜托了，我礼拜五晚上已经五点多了，你不帮我修好，我要在这边穷乡僻壤这个地方过夜，到哪边去找过夜的地方啊？我说拜托你帮我修好了，我可以继续上路嘛，我要赶路到 LH 啊，到洛杉矶去。他说好，我帮你去到其他店里面问问看哈。那我说对，你到其他店里面帮我打圈电话，如果找得到呢，请他们送过来，我付运费嘛，好不好？他说我帮你们，他就进去帮我打电话，就不到五分钟他跑出来了，他说哎，我刚刚好有一个轮胎啊，就是你这样大小，就一个，你要不要？他卡车车胎店居然有一个车胎正好是我这个车子大小，他说你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多少钱？89块钱，但赶快帮我换，89块哈，89块钱哦。我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啊，那个时候他一边在换车胎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刚刚是谁送这样子一个短信给我啊？我就把手机一打开来一看呢，上面是一节经文，那节经文是诗篇32篇第八节 ：“I will instruct you and teach you the way you should go.”I will watch over you and counsel you.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告你。啊，心里实在是，我说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神的恩典长阔高深，我实在是难以叙述。那时候我就拿了手机就赶快给我女儿看，你看神不单单救了我们的性命，神还用这样的话安慰我们。那时候故事到此为止呢还不够神奇，接下去呢我就跟我女儿到 LA 了，去上班了。她去上班，她第二天他妈妈柏林呢就坐飞机过来，我们帮他搬家，东西搬好了以后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去看我们在洛杉矶附近的这些宣教士，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个事工呢，我一直在里面做义工的，所以我就很在心的，我就在里面我就 说他叫我去看他，就是远东广播公司。然后到远东广播公司呢，我就去见，想去见见他的主任，然后呢接下来就去访问他们。进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正好主任，我前任的主任呢出门去了，去外出去讲道了。然后他的行政主任呢就带我里面转了一圈，他说哎，问主任出来了，你出门了，你要不要我们在主任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你坐在那边我帮你照张相。我说他座位我不能坐了，我在他办公室，我就在他的桌子旁边呢，我坐拉把椅子，我在旁边坐下来就照了张相。过了两个礼拜呢，主任，我前任的李主任他也来过嘛哈，李子清李主任，头发白的李主任他也来过。他过了两个礼拜呢，他回来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他说哎，黄牧师啊，我看了其他照片，跟你同工照的照片我都很喜欢，有一张照片我最喜欢，就你坐在我办公室里面那张照片，他说你把这张办公室当成你的好不好。那我第一反应我说不太可能的哈，因为那个师母我们是在德州当药剂师的，德州药剂师执照加州是不收的，我说不太可能了哈，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他说你就祷告嘛，我说讲，我说我们师母最早要退休，我要到退休年龄也要到2013年的年底才能够退休了，所以不太可能，那个时候还只有2010年呢，三年之前。就接下来他又写个 email 给他说哎，刚刚好啊，我就准备2014年要退休啊。我说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推却了，我说好吧，我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恳求主说，主啊，你给我个很清楚的印证，从你的话里面看清楚，这是你给我的护照。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继续的在远东里面做义工，他们就邀请我经常到外面办参会的时候呢，就邀请我作为讲员。就接下来又两年过去了，2012年就是在南加州我们的 LA 办参会的时候呢，那天我是主要讲员，所以我还没有上台讲之前呢， LA 那个地方的教牧联导会的这个同工会的主席总干事坐在我的旁边，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黄牧师，请问远东有多少年的历史啊？等下我上去谢饭祷告的时候好祷告。他说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我说你等一下让我查一下，一查呢，手机查起来就查到在1946年我们的创办人叫Bob Bowman 跟 John Broger 两个人在开始了远东广播公司的事工，当初就是要希望在上海设立电台，对全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广播耶稣基督福音。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钱，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电台，也没有硬体，他们在银行里面只有1000元的存款，他们唯一仰望的接下来有一句话， I will instruct you, I will teach you the way you should go, I will watch over you and counsel you, 诗篇32篇第八节，就这节圣经，同节圣经，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所以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求主开我们的口。为什么在牧养教会14年，非常爱这个教会，这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们非常彼此相爱的情形里面，很清楚看到神的呼召。然后去年7月开始全时间，接下来远东广播公司总干事这样子职责。如果说当牧师很辛苦的话，当一个事工的总干事上百倍的辛苦，因为我们这个事工100%的经费是要我出去来筹款的，我每一年经费差不多106-108万，我没有任何上面可以靠的总部给我们钱。
可是
恳求主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他说神的刚强要在你的软弱上面显明。我非常非常的感恩神给我这样的应许，不管前面道路如何，神一定会负责。今天晚上我将我人生的这样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我每一个人，神在我们人生这个阶段里面，神都在对我们说话。请问您愿不愿意打开你的耳朵来听神对你说话微小的声音呢？在你人生当中，上半场打得非常的精彩，下半场愿不愿意更精彩呢？今天我愿意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我们都低下头来，闭起眼睛。让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每一个人神对你的呼召都有不同，有时候神呼召你成为全时间的牧者，有时候神呼召你成为全时间的宣教士，可是有时候神呼召你就是要今天开始在你人生的下半场全心全意为主所用。在你的岗位上面，在你的职业上面，你愿意为主摆上成就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那大使命。如果您愿意的话，请你举下手，我在这边愿意祷告。我在我们当中，谢谢，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谢谢。我们大约有七八位看到了放下。在你人生当中，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像以赛亚先知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管神对你的呼召是怎么样，或者要你现在放下工作，或者过几年让你放下你目前的工作，全时间能够来服侍他，甚至让你继续的工作，在你工作的岗位上面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他。你今天若愿意对神这样子呼召有所回应，我们还有机会，请你举下手，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好，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让我们一起，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默默的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亲爱天父，谢主你在当年对以赛亚先知的呼召，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愿意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为主所用。我今天愿意回应主你对我的呼召，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求主让我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意义，让我人生的下半场为主而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谢谢大家。我今天有带来，昨天有跟大家讲，我有带来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的作者 Bob Bowman， 他写的一本见证书叫《一千元的神迹》。刚刚您在祷告时候之前又举手，你愿意做这样子的承诺，我要将这本书送给您，而且我签上我的名字，也签上您的名字，作为您对神在你心中的许愿，好不好？谢谢大家。